这里是巴黎 I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 Lohi。 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向乌克兰西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外相30年来首访乌克兰，双方签署4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俄罗斯是核心议题。土耳其宣布3月9日恢复与芬兰和瑞典的有关加入北约的谈判。日本政府计划一次性购入400发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美军说展现印太承诺，巡逻机飞越台海。中共20届二中全会开幕，国安系统或做重大变革。中国华兴资本老板包凡失踪2周后，其公司宣布他正在配合调查。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印度，召唤 IT 移民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金正恩再次召开关键性农业会议，朝鲜可能正在遭受一场饥荒。请听新闻。乌克兰当局今天周一宣布，周日晚间俄军的1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基，造成2人死亡三人受伤。赫梅利尼茨基市的市长西姆奇钦在电报群上说，其中一名死者是救援人员，他在执行任务时遇害，并指出有建筑物被损坏。之后该地区的州长谢尔盖加玛利在电报群上又宣布，第二名救援人员在医院因伤过重而死亡。乌克兰空军今天周一上午说，俄罗斯一共对乌克兰发射了14架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据首都基辅的军管会说，有9架无人机在基辅周围被击落，并说该袭击没有对基辅周边造成人员伤亡或破坏。沙特外相30年来首访乌克兰，双方签署4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请听福林的介绍。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福塞尔2月26日到访基辅，拜会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乌方官员，他也成为了自两国于1993年正式建交以来首次到访乌克兰的沙特外相。福塞尔亲王当天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见证双方签署了沙特承诺对乌追加价值4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泽连斯基在会见来访的福塞尔时特意指出，这是自两国建交以来沙特王国的外交大臣首次正式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向由福塞尔领衔的沙特代表团表示，我们感谢这次访问，并认为这是支持乌克兰的一个重要证据，特别是在开始全面侵略的周年纪念日。据我所知，这是我国独立30多年来的首次访问，我希望这将为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互利对话提供新的动力。泽连斯基还感谢沙特政府在面对俄罗斯持续的武装侵略时对乌克兰的实际支持。泽连斯基说，首先我想感谢你们支持乌克兰的和平，支持我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对我们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这次访问是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开始以来，沙特和阿拉伯地区官员首次访问乌克兰。同年10月，沙特王储兼首相本·萨勒曼与泽连斯基通话，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沙特和乌克兰官员周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和一份谅解备忘录，价值4亿美元的援助。福塞尔和伊尔马克出席了签字仪式。
今天周一开幕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核心议题是乌克兰，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公布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的调查。近150名各国高级领导人，包括法国、美国、中国、伊朗和乌克兰外长，将在本周一至周四的会上发言。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人权问题之外，伊朗、埃塞俄比亚、叙利亚、海地、尼加拉瓜等国的许多侵犯人权的案例都将在日内瓦近6个星期的辩论中成为焦点。预计莫斯科将在周四派出其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到会发言。有非政府组织呼吁抵制，但目前 不确定外交官们是否会在他讲话时离开大厅，就像去年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视频讲话时所做的那样。一位欧洲外交官告诉法新社，我们必须非常活跃的活动，以避免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组成轴心，建立一个反人权决议的墙。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今天周一在安克拉宣布，土耳其将在3月9日恢复与瑞典和芬兰的加入北约的谈判。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几起反土耳其和反伊斯兰教的示威活动后，土耳其于今年1月底推迟了原定于2月举行的三方会议。自去年5月以来，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一直受到安卡拉的阻挠。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2月中旬对安卡拉的访问中呼吁芬兰和瑞典现在就加入。虽然承认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土耳其外长周一表示瑞典没有采取令人满意的步骤。土耳其指责瑞典除其他问题外窝藏库尔德武装分子和其同情者，并把这些人称为恐怖分子，特别是库尔德工党的成员。日本政府计划一次性购入400发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请听法广东京特派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为了增加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目前日本政府正计划采购多达400发的美制巡航导弹战斧。关于反击能力，日本防卫省决定2023财年中一次性采购美制巡航导弹战斧，但未透露采购数量。而在2月2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理事会会议上，政府方面提出了最多将采购400发战斧的方针。日本政府在2023财年的预算提案中为购置该型导弹编制了约2100亿日元的预算，目标是在2026财年部署。执政党打算2月28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进行总括质疑和表决，并提出了同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的紧急日程，而在野党目前没有回应。1月1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中表示，为了建立日本的反击能力，将引进美制巡航导弹战斧。拜登表示支持。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军发布声明称，今天2月27日，美国海军一架巡逻机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展现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请听艾娃的介绍。
发表声明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强调，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其中包括台湾海峡。据台湾国防部今天下午发表的新闻稿，飞越台湾海峡的美国军机是一架海神式巡逻机，飞行航向是由北向南经过台湾海峡。美军军机经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区域的相关动态，状况均为正常。中央社报道指出，上个月5号同样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中云号也曾例行穿过台湾海峡。当时美国第七舰队曾发表声明说，中云号航行经过的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范围，而且该舰艇在台湾海峡经过的水道不在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之内。去年6月，大量中国军机飞越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时候，美国海军的一架海神式巡逻机也曾飞越 台湾海峡，以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当时中国军方很快做出了反应，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称对美方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并称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且东部战区组织了空中和地面兵力，对美国飞机的行动全程跟监警戒。
中共20届二中全会开幕，国安系统会有重大变革，请听安德烈介绍。
习近平不顾党规，在20大实现第三任连任总书记，似乎不安全感很重。他在20大政治报告中大讲国家安全，甚至单独成章，安全一词提了73次，远远超过了上届党代会。港媒报道，安全机构改革可能成机构改革的重点。以往归属国务院的安全部门可能通过这次机构改革直属中央领导，或者强化现有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中共纪委书记李希日前讲话，要坚决清理门户，清理整顿，纯洁组织，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一句话侧面透露出习近平对安全问题并不放心。星岛日报报道，由于中共20大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改革及整合国安体系功能，其中现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有可能高调走向前台，不排除可能削弱中央政法委权力。现有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后的2014年，习本人亲自担任主席。下面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这一办公室的主任，具体运作外界不得而知。报道分析说，从二十大报告看出，现行中国国安体系高效权威不够，协调机制不足，因此国安领域的机构改革可能的方向是政法系统的整合，包括重整国安委员会，将其办公室实体化，将不同领域涉及国安的职能归并。香港明报日前则报道，被称为刀把子的中国公安部与国安部可能将通过机构改革不再隶属于国务院，而归属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内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由现任公安部长习近平的亲信王晓红主管。中共20届二中全会一如既往闭门开会，28日闭幕。上述消息是否得到验证，只有看会后公报是否会公布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具体内容，尤其涉及安全机构改革的内容。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印度访问时召唤该国 IT 行业的移民，以减少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总理舒尔茨于周日对印度进行了第二天和最后一天的访问。舒尔茨访问印度的背景是减少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舒尔茨周日为更多印度劳动力移民德国做了广告。在访问科技大都市班加罗尔时，舒尔茨表示德国在各个领域都需要专业人员。舒尔茨计划减少移民障碍，明显扩大印度 IT 专家移民德国，这将有助于德国缓解专业人员紧缺问题，同时又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德国政府今年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制定相关法律，简化签证发放程序。在班加罗尔，舒尔茨参观了德国软件公司 SAP 的总部，并会见了即将在德国开始工作的印度人。德国政府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长期以来印度一直被视为是一个备选方案，但德国企业抱怨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使德国企业很难在那里投资。 NTV 电视台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但另一个亚洲民主国家可能会取代中国的位置。舒尔茨访问印度为扩大双边经济关系努力，在其他领域双方也打算相互靠近，印度可能会成为德国的新中国。 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这里是巴黎 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上是本台第二次播音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福林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自上周德国《明镜周刊》引述消息人士披露，俄罗斯正在与一家中国无人机制造商进行谈判，希望从这家公司购买100架可以用于乌克兰战场的自杀式无人机，并希望在四月交货的消息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则相继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称，据情报显示，中国正在考虑除自杀无人机外，对俄罗斯提供大炮、火炮、弹药等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拜登政府高官和其他西方国家高级官员也相继警告，中方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杀伤性武器，否则将有严重后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在本月18日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电视专访中表示，中国公司已经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而新的情报显示，北京可能会提供致命性支持。布林肯在采访中警告说，这一升级将对中方意味着严重的后果。北京则一直否认莫斯科要求提供军事装备的报道。布林肯在前一天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与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举行会晤。布林肯在采访中称，他在会晤中对中方将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支持的可能性表达了严重关切。布林肯说，至今我们看到中国公司向俄罗斯提供非致命性支持用于乌克兰，我们目前的关注是基于我们获取的信息，他们在考虑提供致命性支持。值得提的是，布林肯没有详细介绍美国对中国的潜在计划获取了怎样的具体信息。在被记者追问美国相信中方可能向俄罗斯提供什么支持时，布林肯说，将主要是武器以及弹药。布林肯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主持人说，当然在中国没有私人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实际区分。他强调，如果中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问题。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3日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似乎还没有真正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但也没有排除可能性。奥斯汀说，这是声誉风险，当然我相信中国会喜欢与欧洲所有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再一次，如果你看看世界上认为俄罗斯所做的事情是可怕国家的数量，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步骤。奥斯汀提及，中国在弹药和武器方面拥有强大的能力，如果他们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支持，就会延长冲突。此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独家专访时，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表示，如果中方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攻击乌克兰，美国会做出回应。拜登在采访中说，他不预计中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的重大举措，尽管美国政府官员警告说，中方可能正在考虑这一措施。当被主持人追问中国未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是否会越界时，拜登回答说，美国会做出回应。他提到其他国家在支持俄罗斯后受到的制裁。拜登还介绍了去年夏天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次直接对话。在那次对话中，他向习近平介绍了如果对俄罗斯实施此类支持将引发的经济后果。拜登说，我提到了600家美国公司是如何离开俄罗斯的，从麦当劳到艾克逊石油的全面离开。拜登补充说，我告诉习近平，如果你通过支持正在发生的暴行来实施同样的暴行，那么你可能面临同样的后果。周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先后出席了三家电视台的采访节目，均提到了相应问题。沙利文当天在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说，北京将自行决定如何处理是否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但是如果采取这项行动的话，将导致 中方付出真正的代价。沙利文当天还在美国广播公司这个星期节目中说，虽然中方还没有推进实施军事援助，但是也没有排除这样做的选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的援助包括122毫米和152毫米火炮炮弹，俄军前线这些炮弹的供应量正在减少。该消息还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四处寻找更多的弹药支持。莫斯科呼吁朝鲜和伊朗重新供应122毫米和152毫米的火炮炮弹，中国也使用这两种炮弹。CNN 引述消息人士称，北京似乎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因为俄国和中国正在就装备的价格和产品范围进行谈判。熟悉情报的消息人士称，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一再要求中方提供无人机和弹药，而过去几个月，中国领导层一直在探讨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援助的问题。同样在星期日，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采访时表示，中方可能在俄乌战争中向俄军提供致命武器，但未做出决定。伯恩斯周五对哥伦比亚公司的采访中表示，我们相信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向俄军提供致命装备。他补充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也没有看到实际运送致命装备的证据。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布林肯国务卿和总统认为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明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北京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危机，美方无权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我们绝不接受美方的胁迫施压。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洛丽的技术合作。这里是阿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27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除法共人道报以以色列国内的大规模反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抗议集会开篇之外，均以法国国内话题作为头版头条。解放报突出总统马克龙在退休改革遭遇阻力之外，更担心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后果。巴黎农业博览会之际，财经报刊回声报突出法国农业改革需要面对的挑战。费加罗报聚焦总统马克龙筹划体制改革的咨询活动。十字架报则专注法国医疗体系人才短缺情况下传统的家庭医生模式的解体。在国际版，启动一周年的俄乌战争依然是各报重点关注的话题。回声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均发表文章介绍和评论中国就俄乌战争提出的12点主张。十字架报的头版社评文章突出中国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中常常自相矛盾的立场阐述。文章开篇写道，中国保护着俄罗斯，对俄罗斯的支持近日很明显。周六，中国成功阻止了20国财长会议在共同声明中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2天前，中国在联大呼吁俄罗斯立即撤军的决议案表决时弃权，而这项决议案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获得了141国的支持。但24日，北京推出了一项12点主张，这些原则声明对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划出了界限，凸显出中国立场的自相矛盾。中国向俄罗斯保证中俄友谊无上限，但也不想被拖入战争，既接受俄罗斯关于战争责任在西方的叙事，又不想与西方翻脸，因为欧盟与美国是中国两大贸易伙伴。中国既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受益，又对解体中的俄罗斯经济不抱任何希望，并且同时在被看作是俄罗斯后花园的中亚地区推兵拱卒。中国是否能在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呢？文章认为，中国或许能推动普京回归理性，就目前形势而言，这一点很重要。法共人道报则一方面强调美国以及北约淡化中国方案的重要性的努力，另一方面介绍那些受战争后果影响并也受到美国联邦储备局提高利率影响的国家对中国方案的积极态度，并强调乌克兰政府的表态是中国方案并非儿戏的证据。人道报在其网站上全文发表了中国的12点主张。 《回声报》的报道指出，中国的十二点主张偏向俄罗斯立场，在西方遭到冷遇。尽管西方以值得肯定来评论这项努力，联合国也称这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中国虽然呼吁尊重国际法，主张对话，但其实更接近俄罗斯的立场，而不是乌克兰立场。普京赞赏北京的努力，而泽连斯基无疑清楚不能与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对着干，表示注意到其中有尊重领土完整等提法的积极内容。但乌克兰的欧洲盟友的看法则有保留。北约组织秘书长认为，中国方案未能谴责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因此缺少信誉。欧盟理事会主席博雷利虽然表示不应当拒绝中国方案，但认为这并不是一项和平方案，只是中国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立场阐述。文章指出，中国很难扮演调停人，他虽然自称中立，但一年来从未指称这场冲突是入侵。回声报也发表文章介绍中俄两国在印度班加罗尔的20国财长会议上阻止共同声明谴责入侵行为的努力。主办国印度的共同声明文本明确指称俄乌冲突为战争。文章引述会议文件指出，大部分与会国都坚决谴责乌克兰战争，但对形势以及制裁措施的评估不尽相同。至于中俄两国为何反对，印度央行一名负责人表示，中俄代表团认为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应当只讨论经济及金融问题。一名与会者表示，中国不想谴责俄罗斯。西班牙财长则指出，相关讨论比前几次会议更困难。这篇文章也指出，在会议开始前，法国经济及财政部长勒梅尔就表示，法国不会接受去年20国集团领导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表述出现倒退。费加罗报观点版署名 Nicola Beverhez 的专栏文章指出，普京一年前发动的这场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改变了世界。后冷战时代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难以达成和平、战争常在的年代。文章以冷战世界为标题，但冷战二字使用了复数。文章写道，俄罗斯与美国在各自盟友的支持下围绕着乌克兰对峙，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之间也关系十分紧张。俄乌战争唤醒民主国家重新站队，美国重返欧洲，以有限的代价试图挤压俄罗斯，也向中国发出强烈的信号，显示西方的力量以及袭击台湾需要付出的代价。在专制帝国阵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越来越走向军事联盟。王毅近日访问莫斯科，是向组建一个包括军事同盟在内的轴心迈出的新的一步。而中国与俄罗斯联盟以及伊朗与朝鲜或委内瑞拉对这个联盟的支持，构成民主国家需要面对的最危险的格局。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美国专栏题目是美中关系的不对等状态。一位知名社会学家读了美国专栏上一期侵占美国岂止天空还有土地之后说，美中关系没有对等原则，没有对等就没有公平。他的话道出美中关系的症结不对等状态，不是某一方面不对等，而是全面不对等。除了中国人购买美国土地，而美国人不得购买中国土地，还有许多尽人皆知的例子。大约15年前，中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在相当深入的情况下，进一步开展对美大外宣。目前中国在美国拥有报纸、电视台、网站、社交视频公司，不仅覆盖了华人受众，而且进入美国的主流媒体。同时中国全面封杀美国任何媒体进入中国，十几年前曾允许 CNN 在有外国人入住的旅馆房间播放，如今到中国的外国人也只能看中国电视。美国各地都有大大小小中国城，中国城的上空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仅旧金山中国城五星红旗便有28面之多。但中国能允许美国在中国建一座美国城吗？ 更不用指望美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升一面新条旗。如果说美国的中国城是百年中国移民的历史形成，那么现在的中国城已经成为由中国驻美使领馆统辖的中国领地，城中有中共统战部、中国国务院侨办的常设机构和中国海外警察局。美中巨额贸易逆差自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便形成。2018年前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遭中国拒绝，于是引发美中贸易战。贸易战至今五年，美中贸易逆差不但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大。经济总量比美国小得多的中国，硬是不给美国起码的贸易公平。我还能举出更多的事例，限于篇幅只能省略。美中关系的不对等状态，其实就是中国对美国的侵占和颠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要将和平演变寄望于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如今中共已是第五代，美国不但未能演变中国，反而被中国演变。杜勒斯不靠谱的预言成了美中关系史的笑话。美中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等状态，原因是美国有一个支持中国的强大势力，这个势力存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企业界，这个势力的基因也源自于100多年前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自194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和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界联手支持中共打败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个势力便成为中共在美国的同路人，他们曾把中国视作战略伙伴，而今视作竞争伙伴，从来不把中国作为敌人。他们任由中国碾压美国，乐见美中关系的不对等状态。社会学家说，美中关系要树立对等原则，你不让我在中国做的事情，我也绝不会让你在美国做。问题在于，美国并非不能做到，而是不会去做，因为美国并无与中国对等的愿望。
这是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向乌克兰西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外相30年来首访乌克兰，双方签署4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俄罗斯是核心议题。土耳其宣布3月9日恢复与瑞典和芬兰有关加入北约的谈判。日本政府计划一次性购入400枚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美军称展现印太承诺，巡逻机飞越台海。中共2届2中全会开幕，国安系统或做重大变革。德总理舒尔茨访印，召唤 IT 移民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华兴资本老板包凡失踪2周后，其公司称他正配合调查。金正恩再次召开关键农业会议，朝鲜可能出现饥荒。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最新调查显示，欧洲有多达1.7万个地点受到被称为永久化学物即含氟表面活性剂的污染，因为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多国推动禁用这些不会在环境中分解的化学物。法国《世界报》和英国《卫报》于2月23日公布一份联合调查显示，欧洲至少有 1.7 万个地点发现有含氟表面活性剂的污染，其中有将近2100个地点浓度过高，对健康造成危险。就是这些几乎无法降解的永久化学物，危害全球数百种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健康。 由于永久化学物无法在环境中完全分解，可长时间抵抗极端的温度和防腐蚀等特性，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被广泛用于制造不粘、防高分、防水等家庭日常用品和工业产品中。本次持续数月被命名为“永远污染”项目的调查显示，在其中约640个受污染的地点检测到含氟表面活性剂的浓度超过每公升1000纳克，在300个地点测试到浓度超过每公升约10000纳克。欧洲至少有 1.7 万个地点发现了有含氟表面活性剂的污染痕迹，就是从挪威湖蓝色的多瑙河到捷克境内的河流，以及大多数工业化盆地周围的广泛区域，这类永久化学物质的污染浓度高。另外，目前欧洲有约20家专门生产含氟表面活性剂的工厂，其中法国和德国的工厂最多，如法国就有5家专门生产厂家，还有23家使用这些不粘防水的永久化学物的工厂，如生产食品包装、纺织品和汽车用品等。同样，德国是化学工业的摇篮，如德国的昂高特种化学染色企业和法国的阿科玛，和位于里昂南部的大金公司，以及3家英国公司和2家意大利公司，因专门生产含氟表面活性剂受到环保人士的关注。被称为永久化学物的含氟产品共约有10000种，因其不粘等特性被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用品中，包括制造各种不粘锅、消防泡沫以及用于工业产品过程中。其中至少有2种含氟永久化学物与人类一系列健康问题有关，这主要是因为该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经过数万年也不会降解，并在空气、水甚至人体的血液中持续存在，出现积累，导致产生健康问题。其中如含氟辛酸被认为可能引发肾癌、甲状腺疾病、困阳性结肠炎、高胆固醇等健康问题，而另一种全氟辛烷磺酸则与生殖系统、发育、肝脏、肾脏疾病有关。研究人员表示，使用的数据是从2003年到2022年，从收集到的数以万计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很少有地方没有受到这种无处不在的永久化学物的污染，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公众所知，就是含氟表面活性剂的污染跨越各州，无处不在。目前，法国、德国、荷兰、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已经在今年1月中旬向欧盟提议禁用这些含有永久化学物的产品。欧盟于2月7日表示接受该提议，计划从今年起禁用约200种含有永久化学物的产品。欧盟化学品管理局也表示，如果不采取行动，未来30年内将有约440万吨永久化学物最终进入环境。如果欧盟通过该禁用提案，这将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化学物质禁令之一，对欧盟氟化工业生产造成影响。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洲存在 1.7 万个永久化学物污染区域，欧盟酝酿禁止。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杨梅为你带来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说俄乌战争使美国与欧盟等北约同盟国更加团结一致的话，它也暴露了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联合国大会在俄乌战争一周年前夕举行的投票表决，再度彰显了南北地区之间的差距。同前几次一样，在这次被法新社定性为是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的表决中，依然有7个国家投了反对票，有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而且他们中不仅仅包括中国、巴 基斯坦、伊朗、古巴等同俄罗斯同类政治体制的国家，也包括印度、南非等相对民主开放的国家。如何解释上述国家，尤其是印度等国的选择？根据英国《卫报》上周公布的一项对包括印度、土耳其、中国在内的15个国家的民调结果，这项调查是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中心举行。据介绍，在接受调查的9个欧盟国家中，平均有 55% 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尽管这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经济损失。而相比之下，接受调查的非西方国家的回应则截然不同。例如 76% 的中国人、 77% 的印度人和 73% 的土耳其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俄罗斯比战前更加强大，或者说同样强大。同样，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即使这意味着乌克兰必须放弃其领土。如果说对中国受访者意见的真实性可以提出质疑的话，又如何理解印度和土耳其与西方截然相反的民意？印度向来被西方称赞为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在这场被许多观察家定义为是民主与威权甚至是专制的博弈中，印度为何举棋不定，没有站在民主的一边？印度今年是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上周在印度南方城市班加罗尔举行的20国财长会议，就因为在对待俄罗斯立场上出现分歧而无法发表共同声明。上周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明确告诉路透社，印度不希望20国集团在印度轮值主席期间讨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额外制裁，因为印度认为现在不是战争时代了，而是应该促进和平。同北京政府一样，印度也同样期待通过外交与谈判迅速走出战争。作为20国集团主席国，印度或将在今后的一年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么如何理解印度政府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新德里、北京同样在联合国大会有关要求俄罗斯撤兵的投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但是两国对此问题的立场有何不同？就以上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印度英德里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谢刚教授。谢刚教授首先就印度官方的立场分析指出，
去年九月份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在那个萨马尔干，那时候那个莫迪总理跟那个普丁总统
对他说，这不是一个战争的时期，
对，
这个是和平的时期。
对，我们都记得，对。
所以这个是印度的态度，对这个战争来说，因为去年和今年印度的经济发展提高，大概6%或8%，所以如果这个战争发生了，能源方面和食品方面危机的话，印度的经济发展不能提高，所以对印度来说，这个是他的目标，经济发展方面的。第二个是俄罗斯跟印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战略对话方面的，他们之间有一个首脑会议，战略首脑会议 strategic
战略合作关系，
特别是那个武器方面，大概现在那个印度的72%多那个武器从俄罗斯来的，所以这是很大的影响和很大的问题。所以如果这个战争有很多新的话，印度也有不利的，但是印度没有那个战略方面的目标，中国有这个目标，印度没有这个目标 strategic ambition。 印度的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地区合作，地区稳定，世界稳定，这样。所以印度跟中国有很多比较。
那从政府的立场的角度来看，我们最近也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啊非常明确的批评造成这个战争的原因是美国，是吧？那么印度呢，我们也知道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试图要把印度啊、巴西这些国家金砖国家都拉到一边，还有伊朗啊等等，就是现在是美国和欧盟一边，然后中国和俄罗斯呢希望把印度等等这些国家也拉在一起。那么印度官方怎么看？你刚才说莫迪说跟普京说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但是就是莫迪政府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谁挑起的？ 是俄罗斯挑起的还是美国挑起的？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看法方面，中国认为这个乌克兰情况原来是那个北约的新干涉主义起来的，印度没有认为这样，他没有批评那个北约 NATO，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比较，中国和印度的
立场不同。
对，第二个是印度的总理也批评那个普丁他的乌克兰战争方面的。第三个是印度的总理跟那个乌克兰的领导之间每次有那个打电话，那个泽连斯基跟那个莫迪他们有谈一谈，但是到现在习近平跟那个泽连斯基没有一个谈一谈，王毅也没有联系乌克兰领导，而且在那个香格里拉会议上泽连斯基批评那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不是一个批评，这个是那个 indirect criticism，
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对泽连斯基是间接的批评中国，他没有点名。对，
但是他对印度没有这样的矛盾，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中国印度之间有这个比较。但是在金砖五国方面和上海合作组织，他们也到现在没有一个 direct criticism，
直接的批评。
因为他们比较也有很多那个differences。
对，很多分歧。对，
比如说卡萨克斯坦现在认为如果这个乌克兰危机结束的话，跟那个他的北方有很多不利，因为卡萨克斯坦的北方有很多那个俄罗斯人，所以他也认为可能这个是那个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样的情况可能起来，所以他也担心，卡萨克斯坦也担心，所以卡萨克斯坦没有帮助那个俄罗斯。金砖五国方面，首先这个是崛起中的国家，现在新冠以来他没有那么大的崛起，金砖五国的。比如说巴西、南非、俄罗斯，他们没有那个 GDP 上没有那么大的进步，所以第二个是那个全球化方面，金砖五国也有那个 domestic 国内方面的
问题，对，
所以他们没有那个 active participation，
对对，并没有积极的参与，是。
印度和中国这个危机上。就是那个 marginal players， marginal powers。
就是一个
中国
边缘化的，并不是很重要的角色，是吧？您是
说？对，因为俄罗斯、美国就是那个重要的国家，
他们是主角，
重要的那个 actor。所以因为他们不是那个重要的国家，重要的那个 actors。
但是对我们来说，中国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他愿意积极参与的话，他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印度也一样，印度如果他愿意介入的话，印度也可以起作用，但是印度也不愿意。问题在这儿，印度继续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进口石油。印度作为一个言论比较自由的国家，印度国内的媒体啊、舆论啊，有没有一些批评呢？
有很多，因为印度的媒体就是那个liberal
自由派，
还有右派的而且他们的是那个他们的思想开放了，所以有很多那个西方国家他们之间也有关系，西方的那个媒体有关系。所以这个是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战争上有很多那个 destruction， 所以他们批评俄罗斯那个乌克兰美国等等国家，所以印度也有这个问题，国内方面的批评每一个那个 actor。在这个战争方面，印度的目标是，他 还有大概30000多印度的学生在乌克兰，所以一年前他有一个 operation 刚刚好，
就是撤侨，就是把学生撤回来。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那个稳定方面的，地区稳定方面的。第三个是那个能源危机，food crisis, fertilizer crisis 这个方面。
正如谢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印度担心的是战争所导致的经济、能源、化肥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德国总理舒尔兹上个周末对印度的出访可谓是雪中送炭，增加双边之间的贸易投资是舒尔兹此次出访的一大重点。俄乌战争凸显类似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对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撤离中国。德国有媒体甚至形容说，印度或将成为德国的中国。可以肯定的是，俄乌兰战争正在颠覆世界的格局，定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非常感谢印度新德里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谢刚教授接受法广的专访，要感谢于利苏黑尼亚和罗希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合肥法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娃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艺术节目。
各位听友好，目前在巴黎展出亚洲文化的最高场所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圆形大厅里，正在展出一个既美丽又脆弱的私人收藏系列——日本团扇。实际上，这次展出的90件团扇都是19世纪时期日本最频繁的日用品，但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上面都印着当时最著名的画家浮世绘木版画大家之一歌川广重的作品。有时最真诚最多彩的艺术就藏在身边的那些小玩意儿里。以日本的漫画为例，最初它只是一幅微不足道的涂鸦，一帧有趣的随笔。正如日本漫画一词的词源所显示的那样，另一个例子则是浮世绘的木版画，经过大量的生产，所以它的价格十分便宜，和中国的杨柳青年画那样非常受到平民的喜爱，也反映出世间事物的无常。在日本17至19世纪的江户时代，中产阶级和富裕人家购买浮世绘版画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就像今天人们为了印刷精美的一本年历、一张旅游景点的明信片，或是在街上出售的一串糖葫芦那样，随手花点零钱而已。集美博物馆目前展出的纸面竹柄日本团扇也是如此。这些日用品是当时堆在街边小摊上的平庸之物，价格也就相当于一碗面，是随处可见、随手可得的小东西，一旦坏了或是天气凉了，就会被丢弃不用。可时至今日，这些小玩意儿却得到了藏家热切的追捧。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裔法国收藏家乔治·莱斯科维奇收藏的非常独特的日本团扇系列目前正在集美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也是这个藏品系列首次在法国公开露面。稀有远不是这90件藏品的唯一魅力所在。如果说日本团扇的精巧制作是无名工匠的杰作，那么这些团扇之所以能被收藏，则要归功于歌川广重。他与另一位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齐名，都被誉为日本木刻版画衰落前最伟大的版画家。先来看看歌川广重的扇面吧。 扇子背面更为简洁，一个充满乐趣的世界在观众面前展开，到处是奇观异景，男艺人们扮演着英雄，女艺人们扮演着交际花，史书或文学段落中的场景，诙谐的图案，甚至是风景，这些就是从前东京的广告，因为这些团扇的功能已经很像现在的小广告、海报和其他商业小礼品了。这些扇面都是歌川广重为团扇创作的650幅雕版画中第一篇印刷的成品，因为很早以前在印出不久之后就被保存在画册中，没有怎么见光，所以扇面的图案颜色饱和，新鲜度非常高，颜色如同是迸发出来的，和版画一样具有吸引力。砖红色和慷慨的橘色值得关注，还有普鲁士蓝，那还是当时最新的进口产品。这些色调与纸扇面上没有着色的地方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巧妙的留白在这里是雾，是雪，在那里是满月、船帆，甚至是农民在插秧时弯下腰显示出的尖顶帽子。至于线条，那是既清晰又有条理的。艾尔热和他的《丁丁历险记》中的蓝莲花一侧的粉丝们看一眼就会发现这一切。在近江景前，请你停下脚步，细细观赏日本第一湖泊琵琶湖周围的风景。这个系列的作品在全世界现在仅存两套，一套在波士顿，另一套就在本次展览中向观众展示。这八幅版画印在掌中的团扇上，让人随时可以欣赏，且有阵阵清风的陪伴，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炎热的日子里，近200年前的老东京不过是一个嘈杂的、到处是工地的、污染严重且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地方。远处海平面上散落着各种各样船只的大小不一的帆，既有轻巧的渔船，也有巨型军舰和商船，运输不息，飓风频繁，那些大船应该是不那么容易驾驶的。一些扇面还展示了应该如何用团扇来捕捉流萤，并将它们做成灯笼，但又从不提醒使用者扇子主要是用来驱赶蚊子的。结束参观后，观者将会以不同的眼光去欣赏惠斯勒或是莫奈的画作，因为这些日本绘画技巧在19世纪后的西方绘画作品中出现的是如此频繁。这些异国情调的出现并不只是作为日本主流文化的一种影响，而且还是对幸福的渴望，那才是普世共存的理想。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 Lohi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向乌克兰西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沙特外相30年来首访乌克兰，双方签署4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幕，俄罗斯是核心议题。土耳其宣布3月9日恢复与瑞典和芬兰有关加入北约的谈判。日本政府计划一次性购买400枚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美军称展现印太承诺，巡逻机飞越台海。中共20届二中全会开幕，国安系统或做重大变革。德总理舒尔茨访问印度，召唤 IT 移民以减少对中国依赖。中国华兴资本老板包凡失踪两周后，其公司宣布他正配合调查。金正恩再次召开关键农业会议，朝鲜可能出现饥荒。听众朋友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洛丽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
Sintonice cada día nuestros programas en español. Entérese de la actualidad latinoamerican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在全球的频率。